欧洲议会谴责香港人权和自由恶化，呼吁抵制东澳。反严格封控，中国多地民众群体抗议，除口罩饮水被赶落机，美国西南航空乘客索赔千万。中情局初步调查夏湾拿神秘星波案非敌方所为，民调显示美国人支持禁止国会议员股票交易，促进生育，中国官方罕见涉晚婚议题。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欧洲议会20号通过香港基本自由遭受侵害相关决议，强烈谴责香港人权及言论自由的恶化，呼吁制裁相关官员及敦促欧盟抵制即将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香港基本自由遭受侵害决议案在欧洲议会以585票赞成、46票反对和41票弃权通过，议会强烈谴责香港人权的恶化，包括集会和新闻自由遭到限制，议员呼吁香港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并撤销对近年来被捕的所有和平抗议者的指控。此外，北京政府正试图将其威权制度对内对外合法化，敦促北京当局废除国家安全法。欧洲议会议员敦促欧洲联盟对镇压香港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并且要求在外交和政治上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表决之前，多名欧洲议会议员发言力挺香港。斯洛伐克籍的欧洲议会议员莱克斯曼表示，香港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情势表明中共正在扼杀热爱自由的人民的生命和灵魂。欧洲议会这一项决议表明了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的跨党派强烈共识。他呼吁欧洲联盟对那些镇压人权者实施制裁，并重申必须将香港人权状况及中共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列入批准欧中投资协定的考虑，并且敦促欧盟领导人拒绝出席北京冬奥会。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表示，香港目前超过150名民主人士和记者有牢狱之灾，欧盟必须对中国采取行动。从中国经济胁迫立陶宛的案例当中，已经证明中国愿意打破一切国际规则，来追求其霸权的帝国目标。离北京冬奥开幕剩低不够3个星期，中共对出现疫情的地区实施严格封控，导致当地居民生活困难。网上影片显示，近日天津、深圳和西安民众接连爆发群体抗议事件。据天津市卫健委通报，天津市已经有40个封控区，封控区内严格实施居家隔离，小区内安排24小时巡逻值守。据网上影片显示，1月17号晚间，天津西青区大治镇的大批外地民工因为没有食物吃不到饭，爆发集体抗议事件。大批警察和武警到场镇压，并捉走带头抗议的男子，引发大批抗议民众在现场高呼放人。网友幸运草在 Twitter 表示，17号天津西青区大治镇李庄子村、赤龙阴园、赤龙兰园等小区发放救助物资，但只给本地人，不给在该小区租屋的外地人，导致当晚赤龙兰园爆发了这一场抗争。据大纪元报道，在群体抗议发生之后的第二日，各小区开始解封。一位网友表示，临时工因为疫情不能上班，就没工资，还要交房租，还不给离开天津回家，都挨不住了，小区番茄甚至都要9元斤。但闹完之后，整个大治镇就解封了，如果不是都不会解封。深圳罗湖区19号亦都爆发了民众抗议。据网上影片显示，大批民众高叫要求当局解封，并同警察对峙，但随后一名抗议人士被多名警察捉走。深圳罗湖区田心村一名村民20号告诉大纪元，村民被封在村里面不给出去，但一些村民认为疫情没那么可怕，而且都已经封了10天了，不想这样留在这里，想提前解封出去。在西安 案，雁塔区华城国际小区被封已经35日，该区20号虽然宣布降为管控区，但物业仍然继续拦住不给业主出去买菜，引发近百名业主抗议。骄傲女孩发推文说，西安警方捉了2个反对高价菜的市民，业主围住派出所高嗌放人。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清零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他说，从西安到深圳还有天津，都先后爆发了民众抗议的群体性事件，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其直接原因是极端封控导致基本的食物、医药等必备资源供应得不到保障，滥用极端封控，但民生支持又跟不上，官员只图政绩和政治正确，政策执行只管一刀切，不理百姓死活和困苦，这种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爆发。他说，这种模式如果持续下去，这样的事情只会更多、规模更大、程度更激烈。这个不是个别人执行政策方式妥不妥当的问题，而是这种清零模式造成的制度性病症。美国西南航空的一名乘客表示，因为他多次除低口罩饮水，机组人员对他大喊大叫，并将他赶落飞机，因此提出诉讼，索赔$10,000。CBS 报道，68岁原告人雷丁18号在纽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表示西南航空没有履行对残疾乘客的义务，亦都侵犯了他的公民权利，因此索赔$10,000，并要求航空公司允许乘客因医疗状况而除低口罩。雷丁在诉状当中说，自己患有心脏病、严重的低血糖症、幽闭恐惧症，戴上口罩之后亦都容易昏厥。因此，今个月7号乘搭西南航空的班机之前，订位时已经要求航空公司作出医疗安排。此外，他还另外支付费用提早登机，以便坐到机舱前排座位。但登机时，登机口服务员表示不会考虑他的残疾问题。当他在机上饮水时，空姐对他大叫大喊，喝令他戴翻口罩。诉状当中形容，争执期间空姐坚称雷丁饮每口水的间隔都需要戴翻口罩，最后又将他拉落飞机。雷丁生气哭泣的时候，并出现震抖、无法呼吸、过度换气、流鼻血等症状。雷丁同时投诉，自己被赶落飞机的时候，还遭到一名不戴口罩的机师嘲笑。事后航空公司没有将雷丁的行李还给他，亦都没有退还他的机票。诉讼说，这些行为不合情理，在文明社会当中是不能容忍的。去年，该航空公司不允许一名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登机，因为他无法将口罩戴在面上。西南航空公司规定，残疾乘客如果无法安全地佩戴口罩，上机前需要提供医生证明和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够获得豁免。一种袭击了美国外交官和特工的神秘疾病夏娃拿综合症，自发现以来，美国情报员、政府官员和科学家都在这里试图找出原因。1月20号，美国中情局表示，这种疾病可能不是由敌对的外国势力引起。根据中情局的初步调查显示，有关夏娃拿综合症的一系列神秘案件，可能并非因为外国势力袭击美国外交官和特工所导致，其大多数的病例和预先存在的医疗条件、环境因素或者压力有关。从夏娃拿综合症被发现以来，全球已经有1000多个相关案例，这些患者都出现包括听到奇怪的声音、头晕、失去平衡、恶心和记忆力减退等症状。中情局在20号对美国传媒介绍了初步调查结果。中情局表示，在最初的病例被报告之后，几百名美国大使馆和情报机构的雇员开始怀疑他们的症状是否与此有关，而政府机构亦都要求任何认为可能受到攻击的人提交报告。对此，中情局长威廉伯恩斯表示，还有20多个案例无法解释患病原因。这些人员包括最初在2016年在夏湾拿的受影响者， 佢表示，中情局將會進一步研究可能是遭受攻擊的證據。不過，對於中情局這個結論，亦都引發了來自受害者的爭議。自2017年訪問莫斯科之後，出現嚴重症狀的前中情局高級官員馬克波利麥羅普洛斯表示，這項臨時的初步調查結果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他在 Twitter 發文說，他們似乎已經解決了因為大規模數據調用所造成的問題，但核心案件仍然存在，所以我們又回到了原點。而另一個夏灣拿綜合症受害者團體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現在決定公布報告和這一組特定的調查結果，似乎是一種失信行為，破壞了國會和總統和我們站在一起並就這個背後的原因達成全政府共識的意圖。該聲明當中提到，這份報告既沒有經過審核，亦都沒有通過機構之間的協調，只是一個機構的單獨評估。此外，對於外界的質疑聲浪，國務卿布林肯禮拜四表示，調查將會繼續進行。另一方面，國防部同一個獨立的專家小組亦都在度進行夏灣拿綜合症的調查，但尚未公布報告。近期美國兩黨參議員提出法案，規定國會議員及其直系親屬在其任職期間禁止交易股票。對此，1月18日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選民支持該法案。據美國左翼智囊團進步數據的一項新聞調，67%的美國人支持禁止議員交易股票，其中43%的受訪者贊成，24%的受訪者表示有些同意。然而，當受訪者得到了支持以及反對這個禁令的相關論據之後，支持率隨後躍升至74%，其中75%的民主黨受訪者表示，他們強烈或者有些支持該法案，76%的獨立或者第三黨受訪者和70%的共和黨受訪者表示支持。據商業內幕1月18日報導，在這項新的民意調查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曾經要求眾議院管理委員會考慮對違反股票法案的議員和高級職員進行更嚴厲的處罰，同時審查議員可能的違規行為。與此同時，根據商業內幕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十幾名議員和182名國會工作人員違反了股票法案，該法案要求他及時披露股票購買情況，但當佩洛西被問及商業內幕的調查時，他又說國會議員應該及時報告股票購買情況，但他反對完全的股票交易禁令。此外，競選法律中心的總法律顧問佩恩表示，民調顯示絕大多數人支持修改股票法案。佩恩告訴全國公共廣播電台，他的團隊已經向國會道德辦公室和參議院道德委員會提出投訴，要求詳細說明違反現行法律的行為。佩恩說，議員在去年沒有按照規定的時間內披露股票交易的實例超過了50宗。針對這個問題，很多批評者表示，目前太多的國會議員沒有按照規則要求提交報告，或者遲了幾個月才提交，但卻不會導致乜嘢後果。中共衛健委官員1月20日表示，婚姻推遲增加了女性終身不婚的可能性，進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此外，研究人口和發展的專家指出，中共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期，但是這個窗口期即將關閉。中共此前長期推行計劃生育，提倡晚婚晚育。據中共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穗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婚姻推遲增加了女性終身不婚的可能性，進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時生育意願持續走低。他表示，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2017年調查為 1.76 個，2019年調查為 1.73 個，2021年調查降到 1.64 個。國家衛健委將會指導各地組織實施好三孩生育政策，研究推出更多積極生育支持措施。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在同場發布會上指出，中國現在的出生人口下降，實際上在0至14歲少兒人口這一塊的比例還會繼續下降，同時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迅速， 佢表示，中国嘅生育率下降比较迅速，特别系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咗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嘅效果。呢个系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嘅结果。对于未来一段时间，佢表示，1981至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然系中国育龄妇女嘅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嘅妇女数量喺度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系20至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喺2030年前下降明显，咁样将会为出生人口带嚟较大下行压力。根据中共统计局今个月公布的数据来看，2021年尾大陆31个省区市总人口为 14.126 亿人，比去年年尾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至 7.52%，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34%， 是该数据发布以来首次跌破 1%。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